一個專介紹歷史照片的網站。我看到一個專題是專介紹一些很具標誌性的時刻的一些舊照片。其中一張就是講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在太平洋戰爭當中一張的舊照片。這張照片可算是二次世界大戰其中一張很著名的照片之一。他一出現的時間就拿到當年的很著名的新聞獎項普立茲這個攝影獎。這張照片是什麼照片呢？這張照片就叫做硫磺島升旗。這張照片是1945年2月23日美聯社一個的隨軍記者阿Joe呢，他拍下了當日美國的陸戰隊有六名的士兵呢被奉召經過苦戰之下而去那個被攻佔了被視為攻打日本領土一個很重要的踏腳石的硫磺島。在個島上面的主峰呢執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在山頂上面樹立一個美國國旗的情景。這一張攻佔日本領土硫磺島上面樹立旗杆升起國旗以國旗飄揚建立這張的圖畫一出的時間，整個美國的上下的士兵啊、軍民啊就沸騰起來，瘋傳在不同的報章不同的雜誌的頭版。這張照片不單止是激勵了美國軍民上下的士氣，啊，都很受歡迎，多程度呢不論是郵票啊、錢幣啊、雕塑啊，都有他做一個原型去創作。這個成為一個很標誌美軍啊對奮戰不懈的精神的象徵。啊，這張照片呢除了給你一份鼓舞之外，其實有一本專研究這張照片的書呢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帶出了另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大家你細心望一望這張照片，你看不到這六個軍人的樣子，你看不到這六個軍人的樣子，甚至可能我是數到數不到六個，你數到前面那四個，另外那兩個可能你都不看到他的存在，而被這張照片所鼓舞的人根本可能都不知道這六個人是誰。這些軍人就是去奉召去執行任務，奉召去完成一个任务。这六个军人的任务就负责建立一支国旗，有些国旗飘扬，国旗飘扬代表了胜利，国人坚守战场那种勇气，在苦战当中的盼望激动军心去继续去打完打胜这场仗。或许这份军人被奉召去执行任务的精神都可以视为今日我们基督徒生活信仰当中一个很真实的写照。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17节，就是保罗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所交付一个的重要任务。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是历世历代的信徒同样努力不懈的去完成。今天就让我们基督徒群体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一同去领受，一同去行出来，行出上主所给我们这个任务。在经文开始第13节的时间，之前有一个原文有一个字，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多数英文译本都有，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but， 但是的意思。但是什么呢？但是是一个强烈对比来的。对比什么？对比之前上面上文1-12节那些人的生命的表现。上面十二节所讲可能形容这批人是什么人，形容这些人呢是一个不法的人，他们与神敌对，抬举自己自称为神，他们离经反教，他们背叛诱惑人生，他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他们不领受爱的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在这个强烈对比之下，保罗就为这班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对他们感恩。保罗为他们而什么感恩？感恩什么呢？保罗在第13、第14节当中用了一系列的描述，他怎么写？被神拣选了， 你们被神拣选，叫你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是福音召你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保罗用一系列的描述，只形容一件事，指向一个身份，我们所得着的身份，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一个被拣选而愿意信服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份。我想大家这段时间谈论得最多的，可能都会是英女王过身的一个的报道。据说英女王的国葬，全球差不多有200多个国家的领袖出席，上百万人愿同去送别他，数以亿的人在观看这个国葬的过程。有些报道说，很著名的名人啊、明星啊，好像球星碧咸那样，他排了12个钟头队，去最后都是为去英女王做一个短短10秒左右的致敬，彰显出那份君主的荣耀、皇室身份那种备受尊崇。而在国葬当中，主礼的大主教在他的讲道信息当中，就带出了保罗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个大主教怎样讲？他说，耶稣在我们阅读的经文当中没有告诉我们听他的门徒怎样跟随他，而是跟随谁。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女王陛下的榜样不是透过她的地位或者她的野心树立的，而是透过她所跟从谁。所以这个主教所说的 Not how to follow but who to follow 并不在于你怎样去跟随，而是你跟随谁。英女王这位一生尊贵备受尊崇的君主，同样是用基督门徒的身份去跟随耶稣基督，那位比他更加大、更加尊荣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好想你同我一起再一次去思想我们基督徒这个蒙恩的身份，让我们确认一下，我们从耶稣基督而来，我所拥有这个身份所带给我们那种的尊贵、荣耀、丰富、美妙。或许今日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基督徒，看到很容易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我们没有看重这个身份，神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选召、真道的降临、圣灵在当中感动的工作，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我们藉着福音的大能呼召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荣光的同在。这个身份得来不易，我们有多珍惜这个身份，我们有没有看轻了这个白白得着宝贵无价的福音的恩典，我们为这个身份付上了多少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所提醒我们，他说，你小心你的信仰会沦为一个廉价的恩典。70多年过后，今日这个提醒很多时候只是沦为一个金句式的提醒。很可惜的，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面貌、面对上帝的恩典的时间，的确活成是这样。潘霍华提醒我们，在世俗世界当中，廉价的恩典很容易变色、褪色的变成恩典，变成好像在一些廉价商场那叫卖的货品一样，是随意割价求售、被抛售。廉价恩典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只有恩典而已。基督徒仍然在最终活，走回头路，和世界人没有分别。廉价恩典是说你不需要悔改的赦免，做门徒不需要代价，蒙恩不需要跟随耶稣，更加不需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恩典。所以潘霍华在1945年他在德国被德军处死之前，他留下这段话，在他的本书写得很清楚的，廉价的恩典乃是教会的死敌，今日我们正要为重价的恩典而战。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听，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愧是我口传的，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保罗和众使徒写过口传过很多的教训，其实他所指的什么，要坚守的是什么呢？会这个是一个早期教会相传的一个教会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一条鱼，最早可能由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初开始，当教会基督徒群体被逼迫，他们被逃难的时间，这个标志成为一个互通消息，成为他所认信确认他自己身份的一个标记。这条石刻的鱼代表了什么？除了门徒很多时候是渔夫，耶稣基督他宣讲里面讲得人如得鱼的形象之外，其实希列文鱼这个字，你当它拆开的时间，拆开这几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可以代表一件事，代表什么？ Jesus Christ God Son Savior， 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这个就是众使徒教会所坚守守护着这个认信相传下来的教导，我们信心的基石，我们站稳在这个基石上面，这个是众信徒用血汗所坚守所认信他们的身份，我们要捍卫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身份，这个心智在面对政治的逼迫，自己民族排挤，群体里面各种的疑端，甚至生命受威胁，在信心冲击之下，他们不轻易动心被惊慌，不轻易受骗而离开上帝所苦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选召的身份，没有失掉这个的恩典。你要站立得稳，要坚守就是保罗所讲的活出这个神的呼召，神拣选基督徒这个尊贵身份，在没有办法确知的世界未来当中，仍然坚守着这个教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内涵。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内涵？我们是蒙神所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被拣选的恩典，生活行事为人以真道为依归，愿意信服圣灵的感动而行事，生活规范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重视福音的实在和能力，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同在，活得像基督。或许第一世纪门徒有很多险阻，或许今天我们没有他那么多险阻，但今天什么是蚕食着我们基督徒群体的生命呢？二千年之后，什么会摇动我们？什么叫我们落入这个被扭曲的陷阱？或者我们再一次看看十三到十四节当中的内容，你会见到我 highlight 了的其实是动词，动词多数都是主动式的，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被叫成为得以福音召，我们得着，我们被拣选的人得着去领受。但现今的思维是怎样？现今的思维掉转了的，会完全反转的，会信耶稣做基督徒是我的选择，是我选择耶稣，所以要按我的想法规矩，我的感受而行，信心我信什么就是什么，我是坐在这里观看享受，以一个叫观众感来活你的信仰，观众感活你的信仰，一种自我的感受很看重，一种很消费的文化，自我中心的分途，舍己跟随主背十字架毫不相干，这种看重自己比上帝更重要的思维和第一世纪可能没有分别。很著名的学者史托德牧师在他最后一本告别作当中 世界在等待的门徒里面，他形容当代基督徒的生命光景是怎样的，成长而没有深度。他的引言所讲的是，可以有一里长的基督徒人数，但只有一寸深的基督徒生命。生命没有根，又或者这样讲，条根在自己身上，不是栽种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在撒种的比喻所讲，落在浅草的种子，对你真的没有根，太阳一出就枯干。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根在哪里？我们没有稳固在上帝用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恩典上面。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触碰着耶稣基督这个钉痕手？基督信仰生命是一个生命历程的经历来的。不知道大家去过美国 Las Vegas 大峡谷玩的时间，你的旅游公司问我想去玩大峡谷，那导游一定会问你的，你想怎样去啊？会啊，从前有小型飞机啦，有直升机啦，你又坐车地面穿过，你问他有什么分别啊？飞机飞过咪睇过咯，行过飞过大峡谷啊嘛，佢坐车喺地下边穿过咁样，会都系行过大峡谷嘅啫，其实都系去过咁样会。我问你，假如你想真实经历大峡谷，你系想飞上上边睇一个好美丽壮观，跟住赞叹一声，定系你喺地上边穿过呢个迂回山谷嘅秀美，真实去触摸呢个嘅山石嘅经历咧？现今很多基督徒失色，不能够发光，是一个没有真实经历过这份丰富恩典光彩的恩典。坚守难不难？不难的，假如你没有要守。难的，假如你守住这个交付的使命。保罗告诉我们知道，正威胁着的就是这班信徒的救恩。我们要坚守的正正是表现出这个救恩的实在，福音的实在，反映何为耶稣基督的荣光。得着耶稣基督的荣光代表神的同在，得着救恩是同一个平衡句。救恩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追求真正的救恩的意义在哪里？救恩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有神与我们同在，得着耶稣基督的同行同走，让我们活得更加像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一言一行的真实的一面。有一套戏是史提芬·史匹堡的，叫做 Catch Me If You Can， 中文译名麻麻地，叫做《足智双雄》。它根据一个真人真事改编，故事讲一个男主角从年幼开始就喜欢扮演不同的角色身份去骗取好处。当然他没有真材实料的，但他做假文凭就很厉害，他扮起来又很似，他又扮过老师，扮过律师，又扮过飞机师。有一次呢，他就扮医生，因为医生呢就很受人尊重啦，有权威啦，很多女仔去羡慕他。他有一次呢就派去教这班的医学生，起初呢都是头头是道的，喂，你做这个啊，做得不错， OK 没问题。但有一次呢遇到一个很严重的车祸，那个病人伤得很重，那些医学生呢不懂得医，要他落手落脚去医，他怎么算啊？他一走了之，因为他知道面对生死的事是人扮演不到的，人不能够扮演一个身份就能够蒙混过关，没有真材实料是不能够承担这个身份。基督徒属灵生命都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承担得上，才能够站落得稳？ 我们每一个在我自己的家庭、人际关系、职场、社群、社会、教会服侍当中，都有着一个被差派的职事。我们被差派的任务，守住这个任务，就是你的生命本质不变。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保罗都很清楚，你的生命就是信守真道、行事为人的原则，分别为圣，坚守圣洁的生活，依靠圣灵的感动带领，活出基督的同在，对别人生命有着恩情怜爱，站立得稳而坚守的事会带来很多冲击。坚守确实有时我们会感到疲倦、困倦，甚至会带来伤害。所以保罗为众弟兄姊妹向神祈祷，他怎么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把爱我们的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个祈祷带给我们什么重要的信心应许？基督徒生命的信心应许是上帝主动的作为，我们未祈求以先，上帝已经开始动工，上帝主动的寻找我们，他爱我们，赐恩给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努力或者我们所配得到。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是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这个平衡句来的，与大相关，意思是相近。什么叫安慰？原来安慰这个字，希列文原本基本的意思就是呼召某个人到自己身边，慢慢引申成为恳求、励勉、鼓励、安慰的意思。安慰就是愿意去到神的身边，去靠近神，让神拥抱，就得着这个安慰。正如一个小孩子，或者我们记得当你小的时间，你受了伤，你找哪个？你找阿妈。有小朋友受了伤，去到阿妈面前，走到阿妈身边，你会揽住佢，揽住佢嘅时间，你忘记个伤口嘅痛，呢、这个就是一个安慰。安慰是永远不退色、恒久自愿的安慰，在上帝里面美好的盼望。我记得有一年，当师母的儿生仔仲好细个时间，我跟他们出去玩，我哋咁带佢出去玩，我准备咧留佢喺屋企过夜会。咁开头出去玩啊，玩到好开心嘅，即系都笑住啊，哇，即系好兴奋咁样会。咁啊带到翻屋企啦，到夜晚开始静夜啦，冇声出开始会，跟住点啊？跟住开始喊，喊到收唔到声。咁你会点样做啊？我就同佢讲，就话你阿妈咧应承翻嚟接翻你嘅。咁就收声，咁点做啊？即系抱佢走啦，要抱佢翻去地铁站，佢阿妈嚟就接翻佢。一路上，儿生仔都系忍住想喊想唔喊咁样，但系一见到阿妈，哇，个人就完全唔变晒，开心晒，好似冇事发生过一样。美好嘅盼望带嚟最大嘅安慰。保罗继续去祈求，佢系祈求乜嘢？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巩固你们。保罗交付给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任务，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坚守，你们要巩固。巩固什么意思？巩固意思就是将物件动起来，建立他们，令物件不致被摇动。藉着一切善行善言，即美好的工作或者言语当中被巩固起来，巩固的能力来自上帝的爱。保罗祈求当信徒面对外面的冲击，有内在的安慰的能力，外在是一言一行都有敬虔的表现。上帝的安慰、鼓励、盼望带给我们 安慰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一言一行当中，我们表现这种的安慰的能力。所以当面对冲击没有盼望的时间，俗世洪流的带动当中，我们怎样活出美好的言行善言，成为俗世当中的甘泉。或者会有人问，善行善言怎样巩固到人呢？可以嗱，我刚才开始所讲嘅时间，有一个网站，那个网站介绍一啲好具标志性嘅照片。其实当中有另一张图片令人印象好深刻。呢张系1972年越战当中好著名嘅照片，叫做《燃烧弹女孩潘金福》嘅故事。1972年6月8日，当时得9岁嘅潘金福，佢喺越南嘅家乡遭受到越南的空军飞机师误认为敌军将燃烧弹抌落村庄，很多人受伤害。当年美联社的记者就拍下了潘金福这个赤身露体喊着大街上面求救的画面，成为最能够反映战争的残酷和越战惨烈的代表，当年都拿了新闻奖。而这一幅震撼全球的照片甚至被视为促成停战的关键之一。受伤之后的潘金福接受了14个月的治疗，17节的手术，痛苦当中慢慢慢慢康复。但他出院之后心里面带着的永远都是一种很苦力，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是我，生命里面有痛苦愤怒，活着对他来讲一种负担。他受伤只是一直活在痛苦当中，直到19岁他接触到圣经。他说他在过去的神灵信仰当中从来没有接触过好像耶稣这个受伤有伤痕的耶稣。对潘金福来讲，最重要的耶稣能够理解他所经历的痛苦，接受生命的疤痕，所以他放低这些的仇恨痛苦，他迎接耶稣基督来到他中间，心里面接受这个生命的平静、喜乐和爱。慢慢他定居，慢慢他离开这个的越南，和他先生最后定居了在多伦多。1996年他接受华盛顿政府的邀请，在越战纪念碑举行的退伍军人纪念活动当中，向数千的越南老兵讲述对这个生命的经历。他面对那些摧毁他家园的美国的退伍军人，在他面前潘金福表现的是对他那种的宽恕。他甚至遇到那个在照片当中见到的是协调对他村庄进行空袭的飞行员 John， 当日就错误投入这个燃烧弹在他的村庄里面，伤害了他，伤害了他的百姓。这个John一度陷入这个的悲伤当中、抑郁当中，但潘金福原谅了他。他怎么说？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使我能够原谅那些伤害我、使我伤痕累累的人，使我能够为敌人祈祷，而不是咒助他们。我不仅能够容忍他们，更能够真正的爱他们。之后潘金福继续他一些的善言善行，他成为和平大使，他在不同的报道会当中的见证，他成立基金会为一些受战争影响的儿童提供很多的援助，为受难受苦的难民提供很多的援助。这张照片最边的张照片，他一个被震撼世界的图片再一次引起一班从加拿大出发去接载乌克兰难民的人道救援包机上面。这个越南女孩潘金福，她的伤痕50年之后的今日还是在这里医紧这些伤痕。她以这个带着伤痕的身份为人带来的一个爱的安慰和盼望，以善行善言去巩固人心。她有一段分享讲一个叫宽恕的长路，她说虽然伤痕很多，虽然伤痕很重，但我有着上帝在我们当中，他带给我们的就是希望和宽恕。 这个照片的小女孩能够做到，你能不能够做到呢？会或者潘金福在生命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启迪，我们不一定要经历潘金福这种经历，然而我们可以坚守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能活出那种的宽恕接纳，这种的善行善言，在四周的群体人与人之间栽种善行善言，成为我们生命的巩固，不让痛苦的伤痕成为你和我的缠绕，站稳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的任务，就是坚守这个被拣选从爱和宽恕而来的荣耀身份。这个世界是冷漠无情的，动荡纷扰的世界里面，我们认定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站立得稳，不要失掉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活出基督徒生命当中宝贵的内涵。你我生命是上帝所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生命是以圣灵带领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生命规范以圣灵以真道为规范，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重视福音的实在和能力，而我们带着的是耶稣基督的荣光同在，你我的生命活得像基督，让我众人就去成就上主所给我们的任务，在社群社区当中能够升起一个建立飘扬的升旗。我一直祈祷，愿上主加力在我们众人心里面，让我们就能够真的站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活出上主你所给我们这个蒙爱的生命，一个你拣选的生命，一个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福音大能的生命。愿主亲自的就这么差派和使用我们众人，祷告的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们。